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出门买蛋去》第十集，6月27日，午饭。六月是企鹅和尤利奶生日的月份，为了庆祝，我们去了青井泽。这是尤利奶第一次坐新干线，虽然她很紧张，但是乘车期间她在笼子里很乖。青井泽的空气沁人心脾，这一点连狗狗都能辨别出来。每次去散步，它都会一蹦一蹦的，特别闹腾。看到它高兴成这样，我也特别高兴。吃饭也可以带狗去，在房间里我们也待在一块儿。这三天的旅程，尤利奶应该过得特别满足。悠闲地泡了温泉，做了身体美容，吃了好多美味佳肴，最重要的是可以尽情地呼吸和东京截然不同的空气。要是尤利奶能嫁出去，给我在青井泽买栋别墅就好了。在回程当天，企鹅终于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最开始我们是打算在东京站买便当作为晚饭回家吃，结果他突然说，等等，我记得青井泽有釜饭。釜饭，我说道，以前我也在外地吃过很有名的釜饭，但是都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有特别想再吃一次的感觉。这里的是原祖釜饭，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吃过，企鹅很坚持地说道。听到企鹅说很久以前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我几乎都不会当真。很久以前的东西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其中一大半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复存在了。但企鹅丝毫不让步，我决定要吃釜饭。结果我输给了企鹅的气势，决定吃釜饭。只不过在新干线上吃我觉得还好，但是要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就有点沉了。JR 车站里面，我们还要提装着尤利奶的笼子，光是这个就够辛苦的了，再加上釜饭，行李确实够沉。本来打算坐电车回家的，结果不得不改成打车，花了一大笔钱。来说说回家当天的晚饭，釜饭，配上旅行前腌上的米糠茄子和黄瓜，我很震惊，比我想象中有料。竹笋、香菇、牛蒡、鸡肉分别都经过细致的处理，真不愧是原祖釜饭。据说在夏季，光是青井泽车站的小店一天就能卖1000份，米饭的量也很足，我满足至极。虽然很重，但是值得我们这么辛苦地搬回来。听说用釜铸铁锅来煮一盒米刚好，下次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也试试用这个锅来煮饭好了。尤利奶满1岁了。7月7日，前往拉脱维亚。今天接下来我要出发去成田机场，为了取材，这次我要去到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第一次去陌生的国土。国土面积的一半都是森林，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心驰神往。我去出差，所以企鹅和尤利奶一起看家。我做了一大堆尤利奶汉堡肉，囤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还给企鹅做了洋西菜。我这个月月末回来，所以整整3周都不在家。我从来没有和尤利奶分开过这么长时间，至今为止最长的一次是去郡上八幡的3天。说实话，我有点不安。我总是和尤利奶形影不离，这样的生活已经变得如此理所当然，自己能不能忍受和尤利奶分开3周我也说不准。尤利奶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异样，有些反常的举动。散步的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的反抗，晚上有时候不睡觉，而此时他正在我的脚边做记号。从前一阵子开始，我就千叮咛万嘱咐地把照顾尤利奶的注意事项跟企鹅讲了一遍又一遍， 神啊，拜托您了，请保护好留守在日本的企鹅和尤利奶。这就是我此时最真切的心情。以前听过拉脱维亚这个名字，但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中间隔着波罗的海，就在北欧的正下方，位于欧洲最边缘的位置，旁边是俄罗斯。因为位置的关系，拉脱维亚被其他国家统治过，有着一段不平静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拉脱维亚人把他们引以为傲的手工艺技术好好地保存了下来。最初印象让人觉得十分治愈的拉脱维亚手工艺竟然有着这样的背景，究竟会邂逅怎样的风景呢？或许拉脱维亚会成为我心目中的第二个柏林，让我一见倾心。7月8日，极昼。从成田机场乘坐10个小时的飞机前往赫尔辛基。在飞机里，我读了 R.A.D. 野田洋次郎写的《拉里卢莱论》，电影只看了《艺术大师》这一部。把赫尔辛基作为步入欧洲的起点，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从赫尔辛基换乘小巧的螺旋桨飞机，目的地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视线的下方是波罗的海，没有海浪，十分平静。海面上的云乍一看像岛屿，总觉得和濑户内海有几分相似。我突然很想吃乌冬面。顺带一提，拉脱维亚的大小和四国好像差不多，有将近200万人在那里生活。在我毫无根据的想象中，里加应该是一个阴沉的城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活泼明快的城市。不是因为天气好，而是整体的色调很明朗。这里的人也非常开朗。这次给我做向导的乌吉斯日语特别好，是一位随和的青年。平和、温柔而又朴素，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拉脱维亚虽然地理上属于北欧，但我总有种来到了南欧的感觉，比如意大利、葡萄牙。绿色植物很多，带着恰到好处的都市气息，恰到好处的乡村气息。我好像特别喜欢这种绝妙的组合。古老的建筑也很多，光是眺望小径就感觉十分治愈。晚饭时，我来到了酒店旁边的餐厅。从在赫尔辛基上飞机那一刻开始，我就特别想喝啤酒。据说拉脱维亚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啤酒特别美味。先庆祝一下旅途的顺利，来一杯拉特加莱啤酒，干杯。啤酒中的那一点微酸恰到好处，看来这就是拉脱维亚的味道。让我来看看在这里究竟能喝到哪些风味不同的啤酒吧。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拉脱维亚的黑面包太好吃了，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让人吃得停不下来。对拉脱维亚人而言，黑面包就好比他们的名片。听说旅行的时候，他们都会把黑面包装进旅行箱里。我现在也能明白他们这种心情了。快晚上10点的时候，我走出了餐厅，可是外面的天依旧明亮。听说是因为刚过夏至，差不多11点才会日落。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极昼啊，夜晚也不会变得一片漆黑，一直都有朦胧的光亮，直到习惯为止，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今天接下来我要乘车前往拉特加莱，今天起得很早，其中也有时差的缘故。我在酒店前面的公园里散了散步，夜里听到了像是海鸥的鸟的叫声。尤利奶，你过得还好吗？7月10日，拉特加莱。不管往右还是往左，全都是森林，森林和森林。心情舒畅， 有种放飞自我的感觉。从李家坐车去了一趟拉特加莱。拉脱维亚有几个历史文化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拉脱维亚作为一个国家而诞生是在1918年，在那之前，各个地区都是以独立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拉特加莱在几个历史文化区域里面最靠东，和俄罗斯接壤，这里被誉为拉脱维亚的发祥地，也就是说，拉脱维亚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人们保留着过去的生活方式，谦虚肃然地过着日子。拉特加莱有三项规定：一，不可进行贸易，不过可以贩卖自己制作的物品；二，把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交给子孙；三，迎接新年的时候，包里不能放钱，要把所有的剩余的钱放进粘土制作的陶器中，封印之后埋到土里，仅限战争期间可将埋在土里的钱取出。现在仍然牢记这些教诲的便是拉特加莱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和衣食住相关的东西，珍惜而又谦逊智慧地生活着。拉脱维亚是以手工业闻名的国家，而这都多亏那里的人们从孩童时期便开始在家里和学校学习手工制作。据说孩子们到了12岁便要接受手工制作的相关考试，考试分男女，历时5天。男孩子们第一天制作木头盘子，第二天用树皮编篮子，第三天用亚麻纺线，第四天制作2代人穿都不会烂的超级结实的草鞋，第5天的测试是钉3根钉子。女孩子们第一天纺线，第二天花一整天织手套，第三天在亚麻纺织物上刺绣勾花，第四天用4种颜色制作卡片织式的袋子，第5天猜毛毯的制作者是谁。合格之后，男孩子将被授予短剑和腰带，并且被允许穿裤子，女孩子被授予一顶用布做成的特制头冠。据说如果没有合格的话，将会遭受排挤，很难生存下去。哎，这些习俗延续到哪个时代呢？在我吃惊的询问下，他们告诉我现在这里也保留了这些习俗，我便更吃惊了。没想到拉特加莱的人居然真的理所当然地过着这样的生活，难怪这些优秀的手工业技能能够代代相传。河水悠悠地流淌，湖泊闪耀着光芒，森林带来富饶，珍惜地守护着大自然，小心谨慎而又谦虚地生活着。我深深地感觉到，拉脱维亚最应当引以为傲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拉脱维亚的人发自内心地为活着这件事感到喜悦。拉脱维亚人大部分信奉的拉脱维亚神道是多神教，就像日本有800万神明，拉脱维亚也住了很多神仙，而且这些神仙大人都近在身旁，比如太阳之神绍莱斯，对人们来说，他就像是一位友好的姐姐，与人的关系十分亲近。宗教，尤其是一神教，总会让我觉得有些不和谐，但是拉脱维亚神道却让我觉得非常有共鸣。回到日本之后，我还想更多地了解拉脱维亚神道。经过沼泽地延绵的美丽湖泊地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扑通一声，我往水边一看，带我游览拉特加莱的洛丽塔已经换上了泳衣，跳进了水里。最后一次夕阳即将沉入地平线下，洛丽塔一个人独占了这片美丽的湖泊，那景致实在是太美了，我光是看着就觉得很幸福。拉脱维亚一定住着精灵，虽然我看不见他们， 但是我有种被他们温柔注视着的感觉。出门买蛋去，作者小川蜜，演播施雅婷，制作蝙蝠空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也可以分享到微信